好吗？感谢主啊，这个美丽的星期天啊，大家能够聚在一起。加州的天气是非常好的，你如果出去走一走，你就知道天气不是都是这样这么凉快啊。亚洲已经非常的热，师母刚刚从亚洲回来，就那边已经非常的温暖啊。台湾啊，马来西亚、香港都很热。我就感谢主，我们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已经开始有读这个教会的这个读经的进度，有多少人已经开始，有多少人举手吧，哪些人那我想刚才Johnny 传道也分享，就是说我们要用一个 line 一个群组的方法。我就鼓励大家，我们待会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请几个年轻人你们帮忙一下怎么年轻人都跑掉，招待都出去了，就帮助大家把 line 就是 download 一下，这很简单的，只要你的手机上面还有那个记忆还有 memory 就可以 download。 那我们可以真的来这样分享，那你们也看得到请大家翻到那个节目单的后面。我们其实现在用两个方法来帮助大家建立一个社区一个就是每日读经计划，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个今天没有礼拜天没有，你已经来到教会，我们已经教导，明天开始是吧？4月29号到5月24号，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有，所以每天都有。像明天就是什么？撒母耳记上1章到2章。所以如果你要读经，第一步，你要什么？你要有一本圣经是吧？你们有圣经的举手，还是没有圣经的举手？有没有没圣经的？没圣经，牧师今天帮助你拿一本你要读经，你第一个要有圣经第二个，你可能每天要把一个时间定出来。就像您吃饭一样定时定量，定一个时间第三个，你就是要去做。那做了以后呢，你可以用这个网主你就可以说我今天已经读了。我们需要更创意的方法来帮大家。弟兄姊妹们，请你们注意往这里好不好？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要有一个信仰其实是要付代价的。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喊口号。这都已经登了这很久了但是很多人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这很可惜，是不是？这个是人家想过设计的方法。另外一个是祷告城墙，我也鼓励你们每一个人都上，就是这个是用微信你祷告城墙还没有上的就跟石丁请站起来我做事非常明快，很有效率，就跟他联络。你还没有在祷告城墙的，赶快跟他联络，今天完了一定上去了。你那个读经的还没有，就请 Johnny 站起来，你就负责让大家都跟。那 Johnny 如果忙，就请两个年轻人就把 Line download 就好了，很简单的我就想鼓励大家，我们真的做实事，我们真的要神来到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希望神来到我们教会？举手。如果你真的要被更新，你真的要神改变你，你要付代价。没有。天天翘个大腿坐那边不会有任何改变，你放心，这个我可以让你知道。但是一个人真的寻求神就必寻见，你们是不是这样？怎么没有反应听到害怕了我要今天我要跟大家开始的是一个新的系列叫做回归根本国度生活的原则。那我们都知道加州是在一个地震带上面，是不是？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在考验每一个建筑物，是不是？考验每一个建筑物。你看到地震之后你就发现哇，这个考试结果很惨大部分都倒了。那同样的，这个在物质界这样，在灵界里面也一样。人生有没有地震有没有人生到现在还没有碰过任何地，我说你的人生不是物质你的人生生命里面还没有碰过地震的举手那我今天你要更要仔细听，要怎么来防震。人生有没有苦难可能听不懂什么是地震，有没有苦难人生有没有困难有没有请问你们当中没困难的举手。哇，我要跟你请教，你是怎么没困难？现在我们当中你现在面对非常大挑战、非常大的地震的举手你要好好听这个信息你就不要睡觉了 这个不是睡觉的时候啊。圣经上说凡事都有定时啊，那这个不是睡觉的时候，这是要听的时候。那我就想说，我们的主耶稣讲一样的话，他在登山宝训讲了那么多非常天国的这个宪法、天国的律章，到最后他说什么？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听了我所讲的道，又去行，他就像什么？他就像什么？他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哪里啊？盖在磐石上。如果一个人，主耶稣讲那段话的时候很奇特，这个记载的非常的仔细啊，他把同样是再讲一遍，好像有一点重复。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听到我的道又不去行，就像什么？就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哪里啊？你知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那个 Treasure Island 啊？这个金银岛啊，它就是沙子，它是用填地的啊，那个地用填的，所以那个地震一来就很容易都倒掉，不是磐石，都是沙土。所以主耶稣也是讲这样，主耶稣知道做一个跟随基督的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面对很多的试炼，但是非常重要是你的信仰的根基在哪里。弟兄姊妹们，今天早上我要帮助大家，就是我们要回归根本啊，要真正把我们的信仰建立在对的根基上面。有多少人要愿意这样的举手？我们一起来嘛。牧师已经邀请你，第一个，你每天要读神的话，你花点时间，这个菜单都开好了，这个真的是对 baby 啊，都菜单都开好，你就自己要去做，然后网也准备好，你就分享，对不对？你有什么问题就，我们有传道来专门帮助你，一个帮助你读经，另外一个是祷告，哦，我们的石丁姊妹很花心思，还把那个每隔几天这各方面祷告的事项什么都告诉你，啊，其实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太在某一个城市太容易了，所以就不会长进。你到第三世界去别的地方没有这么容易的，什么都很辛苦，啊，在回教世界你信耶稣就准备死了，他随时把你杀掉，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中文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你现在面对很大的挑战，有大地震，我恭喜你，你要做大事，神要使用你。 Amen， 跟旁边人说你要做大事了，跟旁边说你要发了，啊，不需要弄只有八而已了，要真正的发。那如果真的要做大事，要发，要胜过这一切地震，你就要知道你信仰的根基建立在哪里。那我想我们就开始这个系列回归根本啊。那这个中文啊，这个古人也说啊，君子务本。一个君子，讲到君子，就是中国的君子跟这个西方的 gentleman 不是完全一样，他是讲到一个真正有真理的一个人，他是很注意根本。然后他说什么？本立而道生，你根本做好了，你什么都可以成。 Amen。 所以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未来这一系列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要打好。那我就今天特别要讲到要回到我们的根本啊。那回到根本呢，我们在未来这一两个月我们都会一个一个的来讲。那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根本的第一讲就是国度生活的原则啊。或者你问什么是国度生活的原则呢，我们一同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19-23节，好不好？我们就请打出来，我们请大家一起念，好吧？你们念的时候我绑一下鞋带啊，我们一起念，这个鞋子就是很麻烦，过一阵子鞋带就掉。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吧？这就要讲到生活化啊。我们一起念好吗？我们站起来好了，我们站起来一起来念，就读这一段圣经，我们大声一起念。 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自己增进的。我们祷告父神，我们仰望你，求主的灵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灵眼灵耳，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一个道德价值观都非常混乱，全世界都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让我们真的能够有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就是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不是喊口号，是一个事实，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荣耀。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请坐。我们刚才读了这段圣经啊，那其实这段圣经主要的来讲就是说，这个生活要圣洁，是我们一个国度生活的一个大原则。那我们常常也听到人家在讲圣洁圣洁圣洁，我就想请问大家，什么是圣洁呢？谁是圣洁的呢？哦，神是圣洁的，没问题。那感谢主，我们第一个知道谁是圣洁。那神自己也在圣经上也说，你们像圣洁就像神一样。那问题是什么是圣洁呢？我想问一下师母，什么是圣洁啊？像主耶稣，他很会打乒乓，一下把乒乓打完。那什么是像主耶稣呢？那就叫圣洁，不干坏事。OK， 好，开始了。如果圣洁只是不干坏事，那还好，我们反正不干坏事就好。真的不干坏事就圣洁了吗？敬畏神啊，很好，不干坏事，敬畏神啊，不想干坏事，哇，更进一步了，不是只不干坏事，是里面心想都不想。啊，还有呢，把心里清空，哇，这个好，这个姊妹，心里面好多东西，好多垃圾啊，我们。保罗给主耶稣用哦，还有呢，那个 Annie 啊，什么是圣洁？就是每天唱 Holy Holy， 礼拜天来教会的时候走路特别的缓慢，看起来很圣洁的样子。记住，只有样子而已。什么是圣洁？其实圣洁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保留，把人事物保留，英文叫做Reserve， 然后为一个神圣的使用。写下来，人事物保留作为一个神圣的使用，那就是圣洁。今天很多人大发热心，在教会做这个做那，以爱心的名义做这做那，他以为他在替神做事。如果那个做的事情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一点都不圣洁，你知道吗？你看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最后有一段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说在那日有人来到神的国，我就说你们这些作恶人离开我去吧。那些人就说，是主啊，我是奉着你的名赶鬼，我奉着你的名医治，我奉着你的名做这些好的事情，都在教会这些。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你们这作恶的离开我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很重要，神的国不只是你做什么，最重要你要做神要你做的是什么。 Amen， 我们说阿门好吗？我最喜欢黑人的教会，我都还没讲任何话他就阿门，他一看我站上台上他就阿门。哦，这不是说喜欢，是说这是一种灵跟气氛。 Amen， 哎，这个弟兄好，不是只是不做坏事，是心里都不想坏事啊！求主来帮助我们。什么是圣洁？圣洁是你愿意把你的这个人保留了为神的工作，为神所用，容不容易啊？哦，非常不容易。我们常常想说，哦，圣洁就是慢慢修养、修炼啊，每个礼拜可能开始做15件坏事，我捡到10件哈，最后5件，最后1件都不做。我觉得这样人生怎么样？很痛苦啊！啊？你问的甚好，但是我今天不会回答啊，对不起啊。我们待会儿有一个，那个大姐，我们待会儿有一个信息讨论，你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讨论这，是不是？他问的非常好，马大很忙，是不是？他算不算圣洁？我想，我们都在一个 做基督徒是一个旅程，我们是越来越像基督，对不对？越来越圣洁。你不会说今天听着信息马上就圣洁，所以我们在一个过程里面啊。第一，第二，我就想说，当你听了这信息以后，你不是去检讨别人了。很多人今天听信息什么，为太太听，为丈夫听，说你怎么知道？你讲到的时候看就晓得啊。我们教会这边夫妻不是那么多，你看那个太太一直用她的肘靠她丈夫，田牧师在讲你啊。那丈夫说他在讲你啊，这其实你听到应该这个就是不圣洁嘛，是不是？听到应该什么？为自己听，认罪呢为自己认，不要祷告里一直定别人的罪啊，讲张三李四王五赵六这个那个，为自己认罪，为自己听到，为自己悔改。 Amen。 你什么都没听到，这三句为自己认罪，为自己听到，为自己悔改，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开始走上为主而活的路上，所以非常重要。然后呢，我们知道要什么是圣洁的意义以后呢，他在这边呢，保罗他就特别就说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个字，我们心里就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心里就觉得我根本做不到，我怎么圣？哎呀，我这个思想很多时候不能控制等等。不是那个意思，弟兄姊妹们，你起点错了，你终点就是错了。你们，你起点就说是的，我今天愿意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就是我愿意为主耶稣而活。上个礼拜天复活节，是不是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主耶稣为我而死，我愿意为他而活。当我愿意开他为他而活这个出发点开始的时候，你已经走上成圣的路。不是你哇，我都没缺点了，我都不会讲闲话，我都那个是修养，那是人文主义。你今天得救是靠什么？靠恩典。成圣也是靠恩典，不是靠修行。但是呢，你必须要有一个起点。神今天要让你成圣，但是你躺在那继续在罪窝里面一直打转，没办法，你要离开。 Amen。 我今天讲这信你要离开，你要离开，你要进入，你要一个起点。让我们今天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保罗在这边讲了一个比喻哦，他讲一个通俗比喻，他说在一个很有钱的人家，大户人家讲的太文绉绉，就是在一个很有钱，很有一个豪宅里面啊，在一个豪宅里面，这豪宅里面有很多的家具，有很多的工具，有各种各样的工具，是不是啊？然后他说有贵重的，也有普通一般般卑贱的。贵重的是什么呢？是金器跟银器。金器跟银器在乱世的时候大家要收集，是吧？炒黄金。另外呢，木器瓦器就一般般的嘛，房子都是木头一大堆，瓦啊，墙上这个屋顶上都是瓦，有这两类的啊。那保罗呢是鼓励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成为贵重的器皿。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很需要鼓励啊，是不是？我们一想到哎呀，陈胜牧师又在骂我了，我没有骂你啊，我没有在讲任何人啊，我在跟宣告一个神要跟大家听到的信息。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你一听到这个陈胜，你不要难过，你要知道神要你成为贵重的器皿。什么叫贵重呢？一个器皿贵不贵重，不是看他外面穿的怎么样。神并没有说你要开车开很贵重的车，你要住非常好的房子，这个要看每一个人不同的遭遇，是吧？每一个人的机会不一样。那个很有钱的人也有很爱主的，也没有什么错。一个人生活很困窘也不一定有什么错，因为每一个人的机遇不同。 Amen。 人生不同，但是神说不管你在任何的环境，我要你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今天就要讲什么是贵重的器皿。你看那个金跟银，它的本质跟那个木头跟瓦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金银跟木瓦的不同在什么时候就知道？当有试炼来到就知道。一个人是不是贵重是在考试的时候看出来。中国人说怎么样，日久知人心，路遥知马力，是不是？一个人是你的朋友还是不是，是在你倒霉的时候就知道了。 是不是？你平常吃饭的时候啊，要请人来免费吃什么，很多人呢、啊，哇，你说啊，我们一起聚一聚啊，我出钱，哇，突然来了50个朋友。当你突然间很惨了，又被 lay off 了，房子要 foreclosure 了，你又生病了，结果呢，打了50个电话都接不到，不知道为什么都消失了啊，是不是？你才知道谁是你真正的朋友 ，Amen。后来你发现真朋友很少啊。如果你没有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位，就耶稣基督，他是真朋友。借着圣灵，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找他。所以一个人是贵重不贵重，是关键是在他的本质。你看金跟银，它经过火炼的时候，它不会消失，对不对？它只会把杂质出来。金真金不怕火炼。同样的呢，木头跟瓦一烧就没了，木头就变什么了？瓦呢？黑的。你看那房子烧掉以后什么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所以保罗在这就说：“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主内的家人啊，我要鼓励你们，要做贵重的器皿，经得起考验。弟兄姊妹们，神今天的心意，让我们在人生走一回，是要你跟我。”做一个贵重的人。我举例，第一个，你这个人是个守信的人，你让人家，你讲什么话人家听了以后你就会做到，让人家很有分量，是不是？这个人靠得住，是不是？我们常讲有的人不靠谱啊，讲什么都做不到，就忘了或怎么样，是不是？这个很重要。第二个，很诚实，是不是这样子啊？第三个，做事情有条有理，这个都是贵重，是不是？贵重金银宝石会存在下去的，让我们整个教会都做一个贵重的教会，好吗？你今天有没有钱，你的工作顺不顺利，有很多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但是你成为怎么样一个人，你有主权。 Amen。 你今天听到这个道理，说是的，严牧师，我觉得我今天来，我听到这道是神对我说话，我要做贵重的器皿，我要回到这个的根基。然后所以保罗呢就举了这个比喻嘛，哈，有贵重的，有不贵重的。然后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啊，在希伯来书啊，11章1到2节，11章那边，这个作者也讲到历世历代神所使用贵重的器皿。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被激发，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边我们来念，看这些贵重器皿它有什么特色啊？一起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古人就是讲那些先圣先贤啊，这个翻译的很古典啊。再往下念，一起念，好吧？哎，再往下。停一下，停一下，先不要到下面。他说这些对神有信心的，这些贵重的器皿，这些人，他们死的时候，神所应许他的事情，他们都还没有看到，但是他们还是信。你不要这样忘记，人不是只有今生而已。我还不讲来世，人是有永生的。听到我讲啊，我的讲道很特殊啊，那边还有很多人在看的。人生不是死了再来世 ，no， 你重生得救那一天开始，你已经进入了永生，只是你这个身体有死的种子，它会死掉，这过一个隧道，听到没有？所以当你来看你的人生观是一个永生的人生观，你感觉会很大的不一样。你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人生在世界上一定有很多困苦的事情。我跟师母去亚洲宣教啊，这次去了21天，去年去了快40天。我们去不同的地方，我们看到不同的人生苦难，人生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一个演讲而已，这是事实。我就想问你们，人生容不容易啊？那个说容易的都还没有经历到人生，是不是啊？那些同意的说阿门。真正经历了人生一点，就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我们去泰国的时候，我们去台北，去清迈， 我们去帮助，我们去造访孤儿院，从来没有去过那么多孤儿院。我们去了多少间呢？啊，八个，全部的目标是十二个。我们在那边待几天了？不到两个礼拜，几乎每天都要去孤儿院。那请问孤儿院是看到什么？怎么会从哪里来那么多孤儿啊？所以你一问这个问题，下面再跟你讲就好多故事出来。哎呀，你听了就觉得说，哇，我人生这一点点苦难真的是人生。那些小孩很多都是少数民族，他们都住在山上，他们的父母都没有受任何教育。那山下这些城里人，那好像故事都是翻版的，在台湾以前都演过，在全世界都演过的同样故事。那乡下那个城市里面要赚钱，人就去跟他说，哎呀，你这儿女在这没有前途啊，你我把他带到城市去，让他赚多一点钱，就把他，我给你一点钱，就让我儿女来带，就把他卖掉，就卖出去。你想买来的小孩，他当然要利用他们，榨干他们，所以就很惨。然后就有一些有神国度眼光的人，他们有爱心，他们就来收留这个，所以就开孤儿院。啊，开孤儿院的时候，因为那个国家不是一个基督信仰的国家，是佛教的国家，所以他们不是跟他们很合作，很困难的。我们听到那个故事都是很多眼泪的，被领养的那些小孩已经很痛苦了。那做那些工作人不是很容易的，不是在泰国人，有从别的地，马来西亚来的华人，各地不同人从美国回去，他们就是像刚才讲这个希伯来书，有信心啊。他们坚持神的爱来帮助这些人，很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说，怎么这么辛苦？我们到清瑞，从清迈又开一个多小时，再往山里面去，就到了中国跟这个缅甸跟泰国的边界上面啊，就快到金三角那里，在山里面啊，去一个孤儿院，在山里面。那天下雨，走了路都是烂泥路啊，走进去那房子也是很普通，就想到说，我心里很深的感触。我说，套一个通俗的话，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愿意牺牲青春，牺牲他们一切，跑到山里面来救这些没有人管的小孩，有什么好处？这就是信心，这就是贵重的信心，这就是人生。Amen， 这才有意义的人生。Amen， 这就是保罗说的，我们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但是做贵重的器皿的时候，很多时候要很多的要放得下，有的事情要放下，要舍得。有很多事情要拿起来，然后我觉得就是鼓励大家，我知道，我们当中哈，在灵里面，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苦难。我就今天就希望你把你的浇筑点不要放在这些困难上面。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讲励志的演说，我在做一个医治的工作。你听到我的信息，你说是的，接受，你就开始得医治。很多人今天来到神面前，就是中国人的典型的这种所谓的信仰，找一个靠山啊，帮忙马祖关公啊。你在台湾现在选总统，又问马祖又问关公是吧？出来选就选了，还去问马祖问关公，什么你帮我啊，你起誓，就表示人心很需要帮助。很多人今天信耶稣也一样，只是换了名字是耶稣啊，你来救我脱离苦。你脱离苦难了，我就奉献什么？好像听起来很属灵，其实还是在一个什么，在一个交易里面。弟兄姊妹们，请问一件事情：你的苦跟你的难，神知不知道啊？啊，他知不知道啊？我们姊妹讲的刚好，他早就知道了，但是他为什么还容许这个苦难在你身上呢？一定有深意，是不是？它有很深的意思。所以我就觉得很多西方的教会啊，今天的教会对苦难的看法也需要一个改变。如果你一直在躲苦躲难，一直在咬牙切齿，一直在忍耐，你就没有办法提升嘛。 中国的古人都知道，对，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要避险，讲了一大堆。你说牧师，我现在都已经中年了，都人生下半场了，还有什么大任？做贵重的器皿就是大任，听懂了吧？我跟你讲，我服侍神这么多年有两个秘诀。第一个，你必须要有永恒的眼光，你这样越老就越年轻。阿们。如果你的人生照诗篇九十篇，七十岁强壮到八十岁，现在因为医疗发达多加十岁哈，人生八十岁强壮可到九十岁一百岁，你就只有看这些，然后你每天看到就是一天过去，对不对？你科学算法过一天，其实你就离坟墓近一天，是不是？你也不知道你活多久，所以很多人年纪越大怎么样？难过，表面上很开心啊，我要做这个拳那个拳，心里面在想，大限的日子快到，再怎么练身体，这个就是永恒观。如果你今天是有永恒观，说人生，我的真正的人生是当我重生得救那天开始，我就有什么？回答我，永生啊。什么叫永生啊？这问题就在这个。第一个也搞不清楚什么是永生，第二有没有永生都一样，反正我现在问题太大没时间想，你多想永生你就没有问题，明白？永生就是永永远远，我们很难知道永永远远，那就不要想永永远远，就一百年好了，总比八十年好。而且永生是你重生得救那天开始，很多人说哎呀，我死了我就上天堂就开始， no， 你还没有死以前天堂就可以下来了。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做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我说过是的本质，本质是你这个人有品格有，但是你那个动力不是修养，那动力就是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因为我们所有的苦难，你去看罗马书第八章，神有一个目标，让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样式，那是大任，天将大任于你，那个大任要让你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当你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不得了啊！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不是只是羔羊被打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还要是犹大的狮子。主耶稣因为谦卑顺从父神，后来他有绝对的权柄。很多教会只有讲一面，很多教会是只有讲，很多教会只有讲权柄、讲荣耀、讲神迹奇事，没有讲到基督的受苦。很多教会只有天天在基督受苦，他们的基督还钉在十字架上，这是错的。你不要忘记，十字架已经空了，阿门。坟墓也空了，阿门。基督在哪里啊？在你的心里面，也在天上，不是只有在天上。所以我们在这个希伯来书那边哈，我们刚才读了这个我就暂停了，我因为限于时间哈，我就讲，就是说像他那边提了很多人，他讲到亚伯拉罕，对不对？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创世纪哈，第十章十一章，亚伯拉罕他到了中年的时候，神选召他离开他的家，到一个他都不知道去哪里的地方。他又讲到这个摩西啊，摩西是一个也是以色列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生下来就被领养啊，去给这个公主来养，他开始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后来发现他原来是以色列人，他就认祖归宗了，他决定选择跟他的同胞站在一起。神很看重这件事情，他们这些人都很有信心啊，那大到一个地步，当他们死的时候，神给他们应许的事都还没有实践，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因为神所应许的事在他们有生之年有没有成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神给他们应许。还有呢，我刚才讲了秘诀在哪，因为有永生啊。你今天如果听懂我这个你就释放了，阿们。你的人生不是只有这几十年而已，你有永生。我再跟你讲一些 其他的奥秘。第二个事情很重要的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们有多少人知道主耶稣还要回来的举手啊，这个很重要。我跟你讲哈，在加州啊有一个学术组织是专门研究主耶稣再来的啊，后来他们有一年开会投票决定，多数就决定是主耶稣不会再回来的啊，很讽刺哦。他们是一个研究主耶稣再回来的一个学术机构，有一年开年会就大家投票决定说主耶稣不会再回来的意思，就是说根据他们头脑观察这一切不会再回来。感谢赞美主，我们不是靠那个组织决定，是不是？我们的根据主耶稣再回来是根据什么？根据神讲的话，主耶稣自己讲他要回来。 Amen。 我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主耶稣再回来之后，这世界他都清理干净以后，他要治理这个世界1000年，圣经上叫做千禧年。神主耶稣如果要治理这世界，他是不是需要一些童工啊？请问童工从哪里来啊？就是那些贵重的器皿，好不好啊？有没有盼望啊？欢迎来大使命灵粮堂，我们塑造贵重的器皿。所以你的人生不但有下半场，还有永生那一场。下半场算什么？是不是？你说田牧师，你会不会有时候也觉得自己老了？我会呀、啊。我去亚洲，在机场坐的时候，就常常想这问题。我说：“哎，好累啊！这个是到底是年纪大了，还是这个旅程很累啊？坐飞机从这里坐到那里，又在机场等很久，好、哦，又拿了一下换这个啊。”就想，哎呦，这样一年一年过去，我就老了呀，啊，再过10年就几岁了，再过20，你有时候会这样想啊，啊，说不会的表示你还挺年轻，会这样想啊。但是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计算是一个错误的方法。你要想的是你真的有永生。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躯壳像一个旅馆一样暂时的，是要过去的。不管你怎么练身体，我鼓励还是要练身体。我昨天还是走路走了一个多小时，还是在练，只是你要知道你怎么练还是只有到这个地步。 Amen。 但是另外要练的是你属灵的身体，就是做贵重的器皿。好，那保罗也告诉我们说要做贵重的器皿的方式啊，第四点，第一个就是要自洁，这个很重要。自洁是被神提升的第一步，自洁是你要自动自发的来处理自己的问题，请你们写下来好吗？这非常重要。不管牧师怎么讲，小组长怎么帮助你，人怎么为你祷告按手，不管那个人多有恩高，再怎么按，再怎么去多少次，你如果自己不自洁，没有用的。我跟师母，我们很快啊要把我们的房子净空啊，因为我们要卖房子，要怎么样？就要清理。哇，住了30年，这就是审判的日子。30年来一直累积这个累积那，哇，累死我！我天，你说牧师，你过去这礼拜在干？我天天在清房子，哇，这叫什么？自洁啊，是洁净房子啊。我们人需不需要自洁啊？哎呦，很多垃圾，你活得越久垃圾越多啊！我不是在咒诅年纪大了，因为这个会很多东西留下来，有很多事情很多东西没有处理啊。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自洁，但是我就说自洁是我们被神提升的第一步。你不要把它自洁说哎我否定我自己 no， 你被提升了、啊，我家把那些垃圾通通都处理都弄，我现在家很干净啊，会越来越好啊。到了最后那一天就净空了。自洁呢，就是说怎么能自洁呢？一个人要先看到自己的本相，这个很难。我们在原生家庭，我们在成长过程，我们没有得到太多的肯定，我们没有太多人称赞我，我们已经一直被压在地下了。现在还有人说要自洁，我一看我很好啊。 No， 生命中有罪、有亏欠、有缺失、有羞辱神、伤害人、使人跌倒的行为， 要为此深深的悔改。这是一种深层的不满足，我叫它做圣洁的不满足，神圣的不满足，叫做 holy discontentment， 就是你在你里面对你的现况你非常的不满意，不是因为你缺钱，不是因为你觉没睡得好，不是因为健康，而是你对自己这个人觉得我不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要被提升。 Amen。 这就是所有大复兴的开始。所有历史上的大复兴很少，不是很多，因为人不敢也不愿意真实的面对自己。如果一个人要经常的真实的面对自己，他必须每一天就必须要有一些灵修的计划跟时间。你每天要保留15分钟、20分钟、30分钟时间，你开始读神的话，你开始被光照。 Amen。 这非常的重要。好，那这个要自洁。然后保罗又讲了一句话，说要脱离卑贱的事情，好，就是低下的事情。那哪一些是卑贱的事？我限于时间我就提两样哈。第一个，他这边讲到少年的私欲，我再看一下这个经文，他没有说少年人，是不是？你们帮助我一下好不好？我现在一直找不到，他有说少年人还是少年的私欲？有说人吗？哎，这个很重要，这观点很重要啊。我就想问，少年的私欲是什么呢？我们当中有没有少年呢？其实圣经不，英文不是讲少年，是年轻人，没关了，就少年的私欲。就问，请问少年的私欲是什么？有什么是少年的私欲？啊，讲得很好。我第一个好斗啊，好斗，好增进，还有呢？骄傲、自大、不受教、自以为是、情欲高涨、容易在男女性事上出轨、跌倒，这是少年私欲的表现。我想请问一下啊，当然还很多了。请问，少年私欲只是少年人才会有吗？啊？青年人会不会有啊？中年人会不会有啊？老年人会不会有啊？所以保罗并不是说哦，你们要逃避，只有你们这些少年人要逃避这个私欲。保罗说，你们通通都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其实少年的私欲，简单讲，就是一个人里面深层的那个还没有被改变的一个自我，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好斗，因为不太知道自己是谁。我飙车，我要飙得比你快啊！我做什么？不是说你不要追求卓越，是那个动力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证明我有用，因为我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要证明给你，是不是？就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保罗说，你要脱离卑贱是要逃避。那请问大家，保罗为什么不说你们要胜过少年私欲？他为什么说逃避呢？是的，请问有什么事情你是很胜不过的？我们讲饮食好了，有些东西是你绝对在健康上各方面你是不能吃的东西，但是你一看到你就投降了啊？啊？哦，不是，我的意思，我说有没有啊？那你碰到这种东西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逃避呀、啊、对，你们，所以保罗是老将，是不是？他是一个神重要的使徒宣教者，他到处去看，他知道有人说哦，牧师没问题，我奉主耶稣名一定能胜过。你说奉主耶稣的名我很相信，但是你奉主耶稣名能胜过我不太相信。如果你胜过，你就不会到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保罗就讲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逃避这些事情。我刚才讲了，好斗、自以为是、自专，对不对？男女的事情上、金钱的事情上，很多很多。神说你要躲避啊，你知道你胜不过，你就抓救我，神马上把你离开。 懂吗？主导文怎么说？叫我们不要，哎，很妙啊，他没有说让我们胜过试探，他说叫我们怎么样，哎，主耶稣讲得很到点啊，救我们怎么样，哎呀，两个都过不去啊，太凶恶了，受不了试探了，就有一个人说我对试探没有问题，我一碰到试探我就立刻投降，那是另外一走法，你最后就在地狱里面。所以我就想说，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他翻译的是私欲，对，从个点出来。那我想如果他下面也有讲一句话哈，那个也是一个解药，就是说你逃避的时候你逃到哪里去，你跟那些守节心清的人，你跟那些真正爱神的人在一起。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朋友很重要，你要知道一个人是怎么样，你看他结交的朋友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啊，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是什么样的，你要么就影响你的朋友，要么你就受你的朋友影响，是不是，然后其实都是彼此影响。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我们要跟那些守节清心人的祷告。所以我们就有什么每周读经计划，你就上网啦，对不对，你那一群都是读神的话的人，那一群是祷告的人，就比较相对的能够来帮助你。阿门，同意说阿门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啊，这个经文比较难解也比较难讲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啊，脱离卑贱是一个是少年的私欲，另外一个就是末后世代人类犯罪的恐怖倾向啊。我们念一下，提摩太后书3:1-9，好不好？1-9，好，一起来念哈。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使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妄，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冤，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写吧，卖主卖友。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这边讲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他说在末后的时代啊，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日子要来到。我就想请问大家，这个现象是不是已经存在了啊？我很喜欢李令，他很有反应的，一个讲员最需要就是下面很有反应，不是在那一直睡觉啊。那可是你仔细去看这些讲的现象，不是只有末世才有，其实都已经存在了嘛，历史历代是不是都有啊？那为什么他说我要告诉你们呀，你要知道啊，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为什么？这已经危险了很久了。你要知道保罗讲这个是讲谁吗？他的意思不只是世界上的人啊，连基督徒也这样，因为他后面还讲嘛，也讲到一些原料，刚刚他说有一些无知的妇女，这些他又讲到，他还给例子来讲到这些人，就是学习真理学习半天都没办法明白。这个危险不是在外面，危险在里面，危险在连基督徒也开始走上同样的路，看到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现在不是说你们做这些事，我们是不是应该，如果保罗说危险是真危险，那个危险不是只是外面杀人抢劫爆炸，那个都很危险，更危险是人心里面灵里面的光景，是不是？我们再看一下，我就跟大家念一下哈。他说人要专顾自己，英文说 love only themselves， 小心啊，我们不要专顾自己。我现在没有说你有，但是我们要小心， 对不对？不然圣经不会写这个。第二个呢，贪爱钱财，不是说你不需要赚钱，不是说你不要打拼，不是说你不要有财政计划，是不要贪爱钱财。你有没有看到，这都是一种趋势，可怕的趋势。当我们都专顾自己，贪爱钱，就光讲两字这样，像我们今天录一个教会在这里，我们大家都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这就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是不是这样子啊？同不同意啊？听到牧师讲哦，如果一个家里面夫妻两个专顾自己，贪爱钱财，那家就怎么样？危险。你有没有看他在讲？那这下面呢，自夸、狂傲、妄读的意思就是讲别人坏话，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心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总共有二十项。还有特别讲到不爱神，爱厌乐。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一个教条主义叫你去圈圈，这是告诉我们，这是末后世代的一个倾向，厉害到一个地步，连教会都没办法幸免。然后保罗又说，你们要怎么样做贵重的器皿，做贵重的器皿，记住，贵重的器皿，不是不做这些事，是做贵重的器皿。当你一直用贵重器皿的时候，你自然不会走这个路。 Amen， 求主帮助我们好吗？我们绝对是在最后的时代了，因为很多客观的，在以色列神的百姓的这个时间表上都显明了。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是在一个很危险的时代，这个危险不是只有外面的危险，是我们很容易进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危险。Amen。 所以我们必须要脱离这个，我们回去自己检讨，每天都看看这个乐事，对不对？我们不要专顾自己。我跟你讲，专顾自己好，就讲到这，那就你就会说，牧师，我们有什么解药？哈，我们怎么样可以自洁？我们怎么样有那个动力脱离卑贱的事情呢？那我就想，有一个叫做 Evan Roberts 哈，这个人是一个布道家，他就特别讲到说，当回看威尔斯啊，在教会的历史上，英国的威尔斯曾经有大复兴过。然后他就看这个大复兴，接受圣灵很大的来浇灌啊，来做工，那就有四个很关键的事情要做的，牧师跟你们分享。我觉得你要自洁，我今天讲到是撒一个种，我把种子撒下去，你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因为神要你做贵重的器皿，贵重，不是有钱的器皿。不是有才干的器皿，不是做很多事情，是贵重。那个贵重不贵重呢？就是你的这个 element， 你这个人。那怎么做贵重呢？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我这要结尾了。圣洁的生活就是你把你这一生为神来保留。你说，牧师，我要学更多做这个，你就我下个礼拜天再来，我会一直讲下去。所以我是说，解药是什么？我也是他们大复兴的秘诀，就是第一个，谦卑来到神面前。我刚才前面讲，要面对自己，祈求不是，对不起啊，过去有任何未向神承认的罪，应当立刻承认，除去隐藏的罪，这个非常重要。Amen。你就是跟神认罪，你经历这以后，你会很开心啊。Amen。 你会觉得轻松了很多，很多事情你就，当我们把罪除去以后，你就会很清楚听到神的带领，很奇特的。这两个是成正比，你罪越少，神的同在越高，你就越听得很清楚，你就会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二个呢，在生活里有任何疑惑的习惯就要弃绝，不要一天到晚在那怀疑，怀疑是一个灵啊。你说，牧师，我不是怀疑，我是害怕，同样一个根呢，怎么办呢？我都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有一天我走路突然摔了一跤，我小孩又靠不住，我怎么办？没有那一天，弟兄姊妹们听到我讲，没有那一天。 哎呀，我这房子卖不掉怎么办呢？啊，牧师，你现在房子都要净空，有没有人买？没有啊，卖多少钱不知道啊，忧不忧虑？完全不忧虑啊，有什么好忧虑？这又不是我的房子。啊，你的意思说是太太？哎，不是他的房子，是主耶稣的房子啊。没有，我是说真的。我们今天要信仰就信真的，不要再演戏了。这么混乱的时代，这么困难时代，有在演那出戏，好辛苦。你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我们要信就来真的，是不是？所以第一个，如果我们生命有什么罪，我们就跟神认。你不去认别人的罪，认你自己的罪，这是你跟神的关系。你认罪后，神会告诉你要怎么做。Amen，那是最好的。圣灵是信实的，我知道神已经在对我们大家说话。第二个就是说，要把那个怀疑的习惯除去，不要老是那边怀疑。其实怀疑本身是一个征兆，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困难没有解决哦，被伤害、被出卖，还有呢，要时常顺服圣灵。你今天听到这个信息，圣灵对你说话，你说是的，我愿意这样做，就一步一步来。那最后呢，就是要常常的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跟你的主。弟兄姊妹们，我想邀请你们，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成为贵重的器皿，也有我们的使命。我邀请你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为一个人的福音祷告好吗？为向一个人传福音，带领一个人信耶稣。我没有说你带领他来这个教会，我说你带领他进入了神的国来祷告。我跟你讲，人是需要改变，从老是想自己去开始想别人。Amen。你想别人，不要只有想今生，还要讲永生，好不好？你真要圣洁吗？你真的要成贵重器皿吗？你要开始关心那些还没有得救人的灵魂。你今天之所以能坐在这里，就是因为有人关心你。Amen。让我们一起来为神而活，好吗？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啊。那我想，今天大概就没有这个讨论的时间了，因为我们也不要搞太晚，我就做一些服侍的时间，好吗？那 Johnny，你要不要来谈一下，请上面谈一下，还是你也要被服侍？那也没关系，那就不要了，就都在下面就好了，也不需要音乐了。我们不要在外面这些，我就想请大家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哦，思想一下，我们就把眼睛闭起来，你也不用担心啊，因为现在还不是那么晚，现在才11:57，53，我们有点时间，我就在想说，请大家闭上眼睛，想想你的人生好吗？想想你的人生，想想过去，想想现在，想想将来。成为你圣洁的器皿。 的弟兄姊妹们，
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上次都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
感谢你，你的话有功效，你的圣灵做工，我们祝福黄医生在这件事情上，他有智慧也有信心，相信他相信你的真理，遵行的真理，主啊，你的神迹就要坐在他的身上， 求主为他开门，为他开路，让他远离恶事。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呢，说这样的人你要躲避他，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那是有传染性的。所以我们就求主赐给我们姊妹这样的成功，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好，谢谢。下一位还没有谁分享的，啊，你一直在挣扎，就是你啊，你就要分享了。
对，我觉得那个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关于圣洁的那个定义啊，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圣洁的定义是预留给神嘛。然后我在想，我自己圣不圣洁？我觉得其实一半一半，因为我一般都是把大部分的时间预留给我自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很累，然后我就说那就打游戏放松一下吧，然后就是一打也就打了半天。就是这些时间我都没有预留给神，其实这大半天我可以干一些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选择去放松自己。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神我觉得看这件事情应该怎么说呢，他也会原谅我，因为耶稣一直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做到更好，就是预留更多的时间给神。就是我当然我自己娱乐也要占一部分，但是不能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自己的娱乐上，我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就是这样。
是很特别的创意的，也不是 sermon discussion， 也不是 healing， 但通通都是啊，都是圣灵的带领。我就要回应那个刚才我们的少年人的这个分享啊，其实啊，仇敌很厉害，他让很多神的儿女今天一听到圣洁一个字他就关起来，不是他不要圣洁，是他觉得我根本不可能圣洁，我这么脏的人啊，怎么？因为仇敌用各样的方法让你，第一个他让你觉得你不圣洁，第二个又让你不悔改，那你就完蛋，你将来就只有在地狱了啊！又不圣洁又不悔改。其实圣洁的意思不是只是预留给神，是不是这么简单啊，弟兄啊，整个人要保留给神，但是这是一个逐渐的，是不是？你现在没有办法，但是你要有一个心智，你的人生不是你的，你要放松，也不是你要自己放，神可以帮你放松，连你的娱乐你都要求问神。娱乐是不是很多娱乐可能是不是神要你的娱乐，你越娱又不乐，是不是就是变成一个捆绑，你懂我意思吧？不是预留时间给神，是整个人英文叫做 reserve for God， 你知道保留，好像去住旅馆你要定，先预定那个旅馆那个房间，在那段时间就是你的，你这个人要为神来保留，是吧？我们为我们的少年人祝福好吗？主啊，我们求你恩待 Chris， 主啊，他真的有心追求你，就祝福他在圣洁生活上有极大的领悟跟突破。祷告奉主名求，阿们。还有没有？